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到底现代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几深入？我想这个题目不是一个很新的题目，我们都承认科技对我们影响非常深入，但是深入到什么地步呢？又对21世纪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我放几张图片给各位看看。这个可能是亚洲的濕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大概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不幸我有一次没什么特别的服侍，星期日，所以我有一次就去到在 Carriage Chapel、不说给你听哪一堂、我就等門口握完手之後走到進去，坐在最後面那排，一看看過去前面 iPad、Tablet 這些全部出來，不是讀經文，有些是在看金融小說，有些是上緊網，在那裡看。這現代科技對我們真是無孔不入，對我們的生活裡面很多的影響，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就是這樣受影響的。在英文堂我們有思考到怎样去服侍年轻的一代，而服侍年轻一代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需要知道就是他们的特质是什么。这个已经是过了所谓后现代、后后现代的一代，他们第一样事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身就是拎他的 smartphone 出来，第一个就 check Facebook， 跟着 text message， 做完这些事情先开始刷牙洗面吃早餐準備翻學。這個是現代科技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而現代科技對我們的影響其實深入到一個地步是超過我們想像的。各位不要以為我們不屬於後現代或者不屬於後後現代，但是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會受到影響。我想我們中間很少人沒有所謂 smartphone 這些智能手機、若果你沒有，你家裡一定有電腦。而21世紀這一段時間呢，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有兩個、近代美國的小說家，第一個叫做赫胥黎，他寫一本書叫《美麗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另外一個呢可能更有名的，就是可能你們的仔女在美國讀中學的時候你會聽他們講過，就是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他寫過一本書叫《1984》，這些都是所謂有少少科幻小說的性質。喬治·奧威爾在1984這本書裡面，他預言，他寫的時候是1930年代，他預言有一天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個地步，會到了什麼情形呢？有一個獨裁掌控一切政權能力和資源的人出來在社會裡面，他會成為一個壓抑人民的政權，而人民在他手上喪失自由，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個是喬治·奧威爾在1930年代他寫的那本小說 1984 他預言的。當然到1984年沒有出現，但是由1930年代到1984年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再看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其實是很類似的。在我們中間，如果你在國內來的，你可能身受其害。一個掌權的人集中了所有權力在他手上，他掌控國家裡面一切資源，他可以定奪你聽到什麼看到什麼。但是有一樣更可怕的，這個就是一位已故紐約大學一位教授叫 Neil Postman， 他寫過一本大眾傳播很重要的一本書，叫做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娛樂至死。他是這樣描述的，他將喬治·奧威爾和赫胥黎兩個人他對世界局勢發展做一個比較。他說在有識之士中間，喬治·奧威爾和赫胥黎都是對人類社會和文化一個悲觀的看法， 但他说他两个有很基本上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乔治奥威尔预言有一位独断独行，将一切资源集中在他手上掌权的人出来压抑人民、奴役人民。但是赫胥黎他的预言完全不同。赫胥黎的预言在《美丽新世界》这本书里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不是一个独断独行掌权的人，他说而是这个社会发展到一个地步，资讯随手所得，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而这些资讯藉着科技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换句话说，他所预言的是我们有一天被资讯淹没，我们手上所有的科技将各式各样的资讯很容易的带到我们的面前，反而使到我们怎样深爱这一位无形的压抑者。他怎样压抑我们呢？他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一切的选择，他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够掌控的资讯，以致我们的人生到了一个地步变成被动，变成自我中心。他说这个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一个隐忧，不幸它嚴重了。各位看看這些圖你就知道，我們今天這個世代，你只要有任何問題，你只要打開你的電腦 Google 任何問題，你一定找到很多答案，而且一出來那些網頁數不清的，一個 hit 不到一秒鐘可能超過5万、10万的網頁出來。我們被資訊淹沒，不單止淹沒，我們覺得這些資訊是围绕在我们生命周围，是服侍我们的。我要什么东西，我打个问题会立刻有东西回来。我们已经很习惯，所以为什么前两天 Facebook 停机25分钟而已， CNN 就变成头条新闻了。你想想，我想不到 Facebook 25分钟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大事，因为有25分钟资讯不是很自然地我要他就来，我没办法在25分钟里面知道所有我的朋友他们现在心里面想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 like 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和文明所带给我们的影响。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弟兄姊妹，六月份是教会敬拜月，我想藉住一段经文在利未记第十章这段特别困难的经文来到对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个提醒，一个鼓励，就是在这种这样的文化里面，在这种这样的气息里面，我们其实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敬拜神的心态是受到影响，受到污染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我们看第十章头七節的經文，他這頭七節經文特別是頭兩三節是很困難的經文來的。他就講亞倫的兒子拿達亞比戶，亞倫是舊約時代，這個離開我們大概三四千年前，可能再遠一點，在以色列人被神從埃及的奴役裡面拯救出來，帶領他們離開，在旷野里面行，要去应许之地。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藉住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的子民启示他是怎样一位神，讲给他们听我是怎样一位神，我的性格、我的喜好、我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有前面五本书，圣经的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来到记载他们这一段时间对神的经历。而在利未记这一度，利未记是一本书，我们平时所谓叫做祭司手册，是写给祭司的，其实不是完全写给祭司，他是写给祭司和祭司所教导的以色列人的会众。换句话来讲，换成今日的语言，就是写给牧者和我们所牧养的会众。所以换句话来讲，对今日我们来讲，对我对你仍然有重要性， 仍然有佢嘅重要性喺呢一度。亚伦嘅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嘅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喺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系耶和华所没有吩咐嘅。佢哋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嚟，将佢哋消灭，佢哋就死喺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嘅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涉嘅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佢哋话：上前来，把你哋嘅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两个人上前嚟，把佢哋穿着袍子抬到营外，就系照摩西所吩咐。摩西对亚伦和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嘅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门，免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嘅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嘅话行了。好痛苦嘅经文，亚伦两个仔拎住香盛上火，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第二节就有火在耶和华面前出来将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拗晒头，我们会很难理解他们两个仔，亚伦两个仔在会幕里面献火，用香炉盛上火献给神，虽然没有吩咐，都不至于罪至咁严厉的惩罚，是吧？他们不是说凡奸淫、作奸犯科、杀人放火，为什么这么严厉呢？所以很多人就立一个结论，说旧约的上帝是一个严厉无情的上帝，到了新约，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就说，在新约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上帝是慈爱有恩典的上帝。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旧约和新约的上帝是一致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严厉，亦都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亦都看到他的圣洁和严厉。细心一点去翻一些经文，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所以正话所讲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但我们怎样理解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上文，这个上文铺陈一段叙述，由第八章和第九章两章里面出来的。第八、第九章里面所讲的什么呢？利未记一到七章基本上是讲神设立了五种献祭的办法，给以色列人将他们所带的牺牲来到神面前，藉着祭司的仪式使到人和神恢复和好的交往。这五种祭有赎罪祭，有感恩祭，有一种是有是一种团契 fellowship 的祭，里面所包罗的是一个人和这一位至圣最高的造物主他们各个层面的关系。在这里耶和华藉着摩西启示给他们，你们来到我面前要照着我给你的办法才能够亲近我，才能够和我建立关系，不是随随便便，不是你想点就点，而是我有一定的规范，我有一定的原则，我有一定的途径。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和神建立关系，不是说我心够诚就是一起了。各位弟兄姊妹，心诚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住神所吩咐的。所以第一到第七章里面就是这样吩咐，而祭司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就是清清楚楚，人 带到你面前，牛也好，羊也好，鸽子也好，面粉也好，怎样都好，有一定的程序来处理，你不需要用你的办法，而是神定规了这些办法。而由第八、第九章，神不只讲给以色列人听怎样献祭，神亦都讲给他们听 祭司的职份是什么？这个帮助你处理你带来牺牲祭牲的人，祭司他会教导你，他会帮助你，让你知道怎样是一个合适的合宜的办法来到。所以祭司要给神授予他职份，而第八第九章就是祭司和大祭司在神面前领受他们的职份。用今天的话来说，安立。第八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安立的过程，这几个人阿伦和他两个仔，大祭司和祭司，是在会幕里面有七日的时间不出得来。而这七日里面，你看这八第八第九章里面，他们里面所做一切的仪式都有一句注释，都有一个注脚，这个注脚出现超过二十次。第八第九章里面一路出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就是从耶和华来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你看到这三个人，祭司大祭司，有整整七日的时间在他们领受圣职的时候，而在领受圣职的时候，神一直不断反复向他们强调教导的，就是照我所吩咐的来做。所以由第八第九章你看到作者摩西在那里有很深很长的伏笔，超过二十次，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如果你一路读到嚟，到第十章第一节，亚伦和他儿子拿达阿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你咁样你就知道严重性了。他们正正是做神一路反反复复对他们最基本要求相反的事。无论燔火这个字怎样解释，他后面都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由这一度我们看得到，这个就是第一点，敬拜者必须遵行神的话语。你可能细心一点有问一个问题，这些是祭司来的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没有祭司的制度，我又不是祭司。各位，我读一段新约的经文给各位听，彼得后书，各位都很熟悉的了，如果你在教会内你会甚至可能懂得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今日在耶稣基督里面众信徒，包括你和我，无论你有没有梯图，你的职份是什么，只要你是属耶稣的，他说你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里面，其中一样他强调的就是万民皆祭司。换句话来说，你和我，换句话来说，利未记第十章应用在亚伦和两个仔的身上，亦都用在你和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自觉之间受到文化影响，我们的态度心态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选，我们选择，我们问，我们找，我喜不喜欢，对我的感觉有没有用。我不是要否认我们的感觉，但我要强调的就是 你的感觉，我的感觉，在敬拜里面不是第一要素。第一要素是按住耶和华所吩咐的而行。那个第一要素所讲出来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个心态的问题，到底哪个是主，哪个话事，哪个是主体，哪个是客。很多时候我们反客为主，我们自己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若果是这样，你敬拜里面你心情感觉再澎湃都是徒然，到最后都是心理作用。敬拜里面不能够离开神的话语，敬拜里面不能够离开以神为中心，神要怎样。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需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崇拜迟到的问题。各位，九点十五分对我们不容易，一个礼拜每日一早乌眉瞌睡就起身，可能要去纽约翻工，可能要更远的地方翻工，做到天都黑翻嚟，仲要加班。到礼拜六、礼拜日，好想休息一下。这个是我们体能上面的休息，体能上面的休息仲是次要，仲可以调整自己的作息，可以想办法处理。但是你的心灵的休息在哪里？若果你体能的休息 override 超越笼罩了你心灵的休息，你再休息你都觉得软趴趴无力的，你都觉得信仰对你来说是不产生作用的。因为我们忽略了更深的，就是心灵的休息。心灵休息在哪里？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on his term，按住佢嘅要求，唔再系我自己。我进入到呢一度敬拜嘅时候，我将自己放低，我嘅喜好、我嘅感受全部次要。而我抬头仰望，就系嗰一位挂喺十字架上边为我舍身流血嘅基督。当我哋呢种忘我，唔系感觉上面嘅忘我，而系喺真道上面，喺心态上面。不再自我中心的忘我，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我就不再需要再太烦扰我到底要什么东西，到底满不满足我。我只问一个问题，主啊，你心是否满足？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换句话来说，礼拜日的崇拜其实是礼拜六晚开始。各位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可能有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使到我们迟到，来到要放小路仔在这里，不紧要，这个是心态的问题，不只是外表行为的问题，是我们心里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以神为中心来到神的面前？主日崇拜礼拜六晚开始，你可以礼拜六晚开始规划，开始调整你的时间。我礼拜六晚十点钟开始就开始在家叫了 time to sleep， 睡觉，准备睡觉。有时讲到太太仔女都烦，但是讲多了慢慢就成为习惯。因为我不想第一迟到，梗不是在我的在我可以接受的事情里面。第二，我需要调好心情，不单止为服侍。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如果我主日崇拜里面自己不得安息，我没办法服侍下去的。所以由礼拜六晚开始调整，当你心灵得休息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会安息。很多时候我们倒转过来，以为我们一定要睡够，一定要睡到够晒它，怎知道你越睡就越累，因为你心里面有重担。重担在哪里来的？我。所以敬拜者必须遵行神的话，以神为中心。而且在这里一到七节里面所讲的，不单止只是遵行神的话， 他这里所讲的还是一开始这一章就是一个灾难。亚伦看着两个仔活活烧死了。若果做父亲的以将心比心，我会喊到个心都出来了。我会成个人没办法再做其他事的。但是这里你看到神对他有吩咐。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和合本话默默不言，其他七十士译本，早期七十士译本的直接翻译叫心被刺透。他原文的意思是强忍住不出声，强忍住悲痛。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舍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 说上前来，将你们的亲属在圣所抬到营外。于是两个人出来，将他们带着袍子抬到营外，照摩西所吩咐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呢？祭司不能够碰尸体，因为他仍然有圣迹在身，所以亚伦不能够去将他两个仔抬出来安葬，而是叫亲属来。而且再落来，你看到叫他们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向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都不可以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身上。他们就照摩西所吩咐的行。听起上来好像不近人情，是不是已经这么大的悲剧，做父亲做近亲的已经不能自己了，他还要这么多要求。其实我们想深一层，这些要求后面是一个恩典来的。是什么恩典呢？当亚伦哀哭过了之后，当这些复杂的心情平复了之后，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神，你当初说拣选我和我的家世世代代为以色列做祭司的职分，今天第一件事情一出来就祸了，两个仔被审判，后继无人，是不是我和我家就此灭绝？而这一连串的要求就是神间接回答他将要面对的挑战的问题。神的拣选没有离开他，你仍然有那个职分，你仍然承受这个圣职，既然你承受这个圣职，所以你继续按住这个职分的要求来到做。所以不要碰死尸，不要哀哭，要为以色列全家为神所发出的火哀哭，但是你不要撕裂衣裳，不要蓬头垢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膏油仍然在你身上，他的拣选仍然在你身上。耶和华没有因为你两个仔犯了错就收回成命，他继续要用你。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将我们对神的心再 push 再挑战到再深处的一个恩典来的。怎样讲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两个礼拜发生在英文堂一位同工身上的事。英文堂一位同工，他很忠心，是我们其中一个小组长。他上个礼拜就约时间跟我聊天，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互相关怀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一年半之前他开始就因为经济不景，所以他工作受影响，薪水被公司减少了。所以他说，牧师，我想你跟我一起走这条路，我开始要调整我的生活方式，调整我家庭里面的经济，所以我不需要负债，能够继续服侍神。所以这十几个月他一路是这样做。今次上个礼拜来跟我说，就跟我报告一下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和所经历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我分享到，其实我十几年前，这位同工很年轻的，诊断到有青光眼，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高血压， 我冇呢啲咁嘅病狀，所以佢換咗三四個醫生，睇咗唔同嘅醫生，都一致嘅認定，佢哋冇辦法解釋。其中嘅醫生話：你係我碰到少數幾個例子裏面其中一個，就係冇原因而有青光眼，所以佢哋話好可能遺傳。換句話講乜嘢咧？冇得醫。所以佢話：請你為我祈禱，我亦都希望能夠喺我嘅小組裏面栽培小組長能夠接任。咁我聽到呢句話，我就好想關心多佢多啲。我話栽培人接任係好事，但我想鼓勵佢話，仍喺呢個情況裏面，我哋其實係屬神嘅人，仍然應該服侍神。佢嘅回應我心裏面好得安慰。佢話：牧師，我完全了解你嘅心，我亦都知道無論我處乜嘢境況，我都可以服侍神。而我目前處嘅境況，我嘅視力慢慢衰退嘅時候，我服侍神嘅方式就係要栽培新嘅同工能夠接棒。各位弟兄姊妹，這個就係喺呢一度神對亞倫這個要求嘅恩典後面所俾我哋發出一個恩典嘅挑戰。神嘅膏油喺你同我嘅身上，無論我哋處乜嘢境況，唔係因為我哋碰到少少困難，我哋話放曬手揾人做，我唔得啦。喺呢一度所展現出嚟一個屬神嘅人，佢嘅生命係點樣嘅？而呢一個亦都係神睇我哋嘅眼光，就是無論你處乜嘢境況，你仍然可以服侍上帝。我希望咁樣鼓勵各位，唔係一個要求，而係一個神恩典裏面對我哋嘅挑戰。佢對我哋嘅揀選並冇改變，佢對你嘅愛冇改變，唔係因為我哋不完全，唔係因為我哋面對困難我哋有所缺，佢就唔要我哋，佢仍然要呼召我哋，你嚟跟從我，服侍我。或者你係失業中，或者你經歷家庭嘅悲痛，或者你身體有病痛，呢啲都唔能夠攔阻我哋經歷神嘅恩典。所以點解保羅話冇嘢能夠攔阻我哋經歷基督嘅愛？係刀劍啊！是疾病困苦嘛？不是。当我们能够明白到在这里第十章一到七节里面所讲出来的神这个恩典后面，其实也都对我们发出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的根本是什么呢？无论我们或生或死，我们是属神的人。而这个心态上面的基本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既然属于你，我就用一切你容许临到我生命里面的来到荣耀你，服侍你。我亦都看到在你们中间，看到一些家庭经历到挑战、病痛、意外，仍然坚持服侍。各位，我们为这些家庭、为这些同工献上感恩，但同時亦都睇到呢啲就係神恩典喺人身上具體表現出嚟。你唔好以為佢哋憑住佢哋嘅自己嘅意志能力，你唔好以為佢哋憑住佢哋自己嘅血氣嚟到咁樣做，所以佢比我強少少，唔係。佢同你嘅差別係佢認識到神係施恩賜福俾力量嘅神。当你愿意，你一样可以走上这条路，一样可以在你的困难、在你的缺乏里面荣耀神。而这个正是神得荣耀最明显的途径。基督在十架上亦都是一样，在他最软弱、在他最困难、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最大的时候。 敬拜者唔单止要遵行神嘅话语，敬拜者仲要坚守圣族嘅分制。喺八到十一节里边睇到，又话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嘅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嘅定例，使你哋可以将圣嘅、俗嘅、洁净嘅、不洁净嘅分别出嚟。又使你哋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一切律例教训佢哋。呢几节经文就引出后面第十一章开始，一路到第十五章，里边讲好多食物、动物洁净不洁净。呢、这个就系所谓我哋今日喺美国见到好多犹太人嘅 kosher food 嘅呢个嗰个条例。其实 kosher food 一方面系将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嚟。他们平时的饮食就提醒他们，我们和周围的人有所分别，因为我们属于永生神。这个圣同族的分别，一方面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若果我们不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没有信息可以传。你的心思意念价值若果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我们有什么跟他们，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他们？我哋冇嘢俾佢哋噶，我哋唯一能够俾佢哋就系我哋同佢哋唔同。而家唔同喺边度咧？唔系我哋自己头里边做出嚟一套哲学思想、一套人生哲理，而系神所启示佢系边一位。只有当我哋坚持呢个圣同俗嘅分别，将我哋自己同世界里边分别出嚟，我哋先有信息可传。呢、这个信息唔系净系 verbal 口讲嘅信息，包括生命活出嚟嘅信息。各位弟兄姊妹，这样就要提醒我们反省我们的言行，我们在逆境中对人对事的反应，我们受伤痛的时候，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在这些时间显出圣和俗的分别。圣经里面不是讲圣同族是饮不饮酒，他这里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饮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个他里面讲的什么，是一个边个掌控你人生的议题。所以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他的对比是什么，醉酒你是被酒精控制，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控制。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不要贸贸然就接受了由文艺复兴开始一路讲的人是自由自主的。没有啊，没有一个人是自由自主的。你不是被神主宰，你是被其他东西主宰的。你看到正我的图片啦，他们可以买他们的 smartphone， 可以买 Android 的又好， iPhone 又好，什么都好。表面上看来他们是掌控他们人生，我花钱买这些嘛，其实他是花钱买奴役，他被这些科技掌控了，一旦没有了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我的女儿最小的那个前几年买了个 iPad Touch 给她，前一排在学校被人偷了，心都凹了，但我就心都凉埋。点解呢？因为佢慢慢开始有一种习惯，去到边度都拎个坐车又拎个整个耳机度，唔见咗之后咧，佢就慢慢学到功课啦。坐车就多嘢讲啦，翻屋企又唔会净系听住嗰啲啦。所以我哋慢慢睇到化妆嘅祝福，十几岁慢慢开始学，有时一啲不顺利嘅事情，反而系神嘅祝福。圣同俗的分制，若果我们越来越似周围的人，我们就没有信息可以传给他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扪心自问，我的生活、我的言行、我的思想、我的反射动作，当我被人伤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不是跟世界有分别？一个敬拜神的人必须坚守圣族的分制。 一个敬拜神的人，不单止要遵行神的话语，信服神，以神为中心，坚守圣和俗的分制，一个敬拜神的人亦都要珍惜他能够敬拜神的权利。十二节到二十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致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个是你们的份，你和你的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要在洁净的地方吃，你和你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们当得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要在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归你儿子作永远的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摩西再一次照耶和华所吩咐讲俾佢听，而家你再献祭要咁样做，要咁样做，呢啲要献俾神，呢啲要你哋一齐喺度食。但系到十六节咧，又一个事情出嚟啦。当下摩西急切寻找作赎罪祭嘅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啦。呢只公山羊应该照住前面所讲嘅，有一部分要摇一摇，然之后佢哋食嘅，但系佢成只烧晒，烧到变咗灰冇影。哇！摩西就急啦。所以他对他们发怒，为什么？前面你讲完还学不到功课，现在我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照耶和华吩咐，你又去照他烧清晒他。他生气不是因为没东西吃，他生气是因为刚刚先搞过，你又来一次。但是这个结果16到20节的结果就大不同了。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主题的标题是由灾祸灾难到美事？前面这一章一开头是一个灾难，因为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而在这里后面他们又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为什么变成美事呢？因为第二十节里面说，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耶稣听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摩西以为美就是耶和华以为美，因为摩西是耶和华的代言人。他们没有吃到，亚伦就出来解释，你看亚伦的解释，亚伦就出来为他剩下的两个仔解释。第十七节，这赎罪祭既是致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你们要担当会众的罪业，在耶和华面前为你赎罪，你为什么不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在圣所里面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今日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事呢？我们刚刚才得罪完神，怎可以在一个欢乐里面来到享受这个 fellowship， 这个献祭里面留给他们的 portion， 留给他们的份，是一个欢乐，即是敬拜完神之后神悦纳我们一起尽欢。他说刚刚才得罪了神，我们怎能够这样呢？他的回应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心态点出来，这个心态就呼应了前面所学的功课。他摩亚伦所关心的是耶和华看得合不合适，正正是这样的心态，正正是他所关心这个焦点，使到他这里没有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反而成为美事，神会悦纳。所以由此可以睇到，你睇到呢一段经文，呢一章经文里面，神系圣洁嘅，但系佢亦都有恩典。佢唔系一个苛刻一成不变嘅神。我挂咗咁就咁啦，唔系。佢睇到亚伦嘅心态，所以佢话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所以并冇审判。呢一个火系耶和华嘅圣洁。在第八、第九章里面，当他们按耶和华所吩咐行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藉着火显现出来，就焚烧了祭牲，众民就在面前欢乐。但是当他们不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同样的火、同样的荣耀就成为审判的火。神没有改变，神看的是我们对他的心，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尊耶和华为圣的时候，耶和华就看为美事。 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再没有旧约这些这样的各式各样的要求条文制宪制的系统祭司，但是一样的，我们仍然在这里一路教导我们是一个对神的心态，尊耶和华为圣，以神为中心，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尊荣祂，可以服侍祂，可以荣耀祂。当我们愿意以耶和为中心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是我们欢欣的时候，神的荣光彰显就是我们看到神祝福的时候，而万国万民因我们在神面前也都能够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六月虽然是敬拜月，但藉着短短这一章的经文，盼望能够鼓励我们，我自己包括在里面，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态被挑战，问一个问题，我和这个世界有没有分别？是我为中心，还是上帝为中心？觉得难做吗？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已经成就了，耶稣为我们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在十架上面洁净了我们本来是俗的肮脏的，他使我们成为圣洁，在十架上耶稣为我们做了，耶稣珍惜父神的敬拜父神的权利，所以他在麦赫西马利园心灵很大的挣扎，他仍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心意。若果你觉得这些挑战很难做到，有一条路，回到十架的面前，奔向基督，他为你成就了，你将你再一次献给他，请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旧约里面所要求的在你身上完全满足，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我们有超乎旧约的人所能够理解和见到的福分，就是有基督在我们人生里面，唯愿基督的爱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再轻忽我们能够敬拜你的权利，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让我们不受世界价值观的污染，而能够知道体会到我们是要尊你为主，让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里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是起立领受祝福。主耶稣，我们求你在十架上面的生命，今天早上再一次临到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吞灭我们的旧人，用一个新造的人来取代，有主耶稣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这个新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茁壮，以致能够越来越似基督。主啊，在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三点，孩子在你面前承认凭着我没办法做，但是因为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我就有盼望，愿基督的生命在众弟兄姊妹身上发动，唯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更新和交通，在众弟兄姊妹身上一路持续有力的作为，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这样祈求感恩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